是的。
应该有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四个。啊 ？Translate？
在这儿。Very difficult.
I can try. Next time.
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弥勒菩萨。那大家对这个弥勒菩萨这个名字呢可能蛮熟悉的，但是他的背景呢是什么呢可能就不太清楚。那弥勒菩萨呢，其实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呢，其实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呢就有提到弥勒菩萨，所以在南传佛教里面呢他们没有谈到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地藏菩萨，但是呢只提到两位菩萨，也就是第一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未成道之前称他为菩萨，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弥勒菩萨啊。因为在中阿含经里面呢有提到啊，这个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会上呢有这位佛的大弟子之一，就是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呢受记呢他为未来在此土成佛的未来佛啊，所以呢在南传的经典里面呢，因为在阿含经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所以在南传的经典里面也有记载到这个弥勒菩萨啊。所以呢南传呢就称菩萨只有两位，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未成道之前以及弥勒菩萨啊。那这个弥勒菩萨呢我们有时候又叫他弥勒佛，那他到底是佛还是菩萨？那事实上呢现在呢他还是菩萨，只是说因为他已经呢修行到接近成佛的一个境界，那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就已经受记为未来佛，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习俗相言呢就称他为弥勒佛啊。那但是事实上呢弥勒菩萨呢现在呢他其实还未成佛。那他在哪里呢？我们说现在呢弥勒菩萨呢是居住在这个兜率天，这个我们说六道当中有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还有天。天呢有分好几个层次啊，天呢有分欲界天、色界天跟无色界天。所以我们当我们说六道呢，地狱、恶鬼、那通常呢我们说阿修罗呢，阿修罗他这个可以说会，阿修罗的特色呢就是他的嫉妒心很强，嗔恨心强，那他有时候呢会在天界的天人当中有一些呢福报好的也可能会在天界，有一些是在人，有一些在畜生，一般说在人以及畜生的比较多，也就是说他那种嫉妒心、斗争心比较强的，所以我们说一个脾气很坏的，我们说你是不是像阿修罗一样，对吧？那所以是阿修罗。那这个天呢，天有分28层天28层，然后这个天呢最低的这一部分呢还是属于欲界，所以这整个呢都是欲界。所谓欲界呢就是在这里的众生呢的欲望特别强，就是贪嗔痴，对这个物欲呢欲望呢特别强，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
色界天。色界的呢，他对这种比较粗的这种欲呢，就是物质的这种欲望呢比较薄弱，但是呢他还着重于自己的色身，就是说我这个身要身体要非常的庄严，要这个美妙种种的。但是对一些我们所喜欢的食物啦，这些音乐这些，对他们来说呢是比较淡薄，但是他对这个色身还是很执着。然后呢在上面呢就是无色界，那这整个呢这一边呢都是属于还是天界，还是属于天啊，只是说天的有一部分呢，这个前面的六层天呢，这边有六个天是属于，这边有六个是属于异界，还是属于在异界的范围里面。然后这里有九个，这总共几个？这个下面这个呢还是属于异界的范围。好，那兜率天呢，我们知道我们听说过倒立天，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母后往生过后升到倒立天，那个是第二层的天。所以第一个呢，第一天呢是叫做四大王众天，我们常常有四大天王的，其实是第一个天。所以它很接近这个我们人，它很接近我们人。所以前面这两个呢，刀立天以及这个四大天王天呢，有时候叫做地居天，就是它比较接近呢我们人啊，它的社会模式呢也跟我们人比较接近，只是它的福报享受比较殊胜。那这个兜率天呢，对，第一个是这个四大天王天，然后倒立天，然后就是夜魔天，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兜率天。兜率天是在这个最低的这一边的第四个啊。那所以呢这个兜率天呢，当然兜率天呢它也是属于天界，那也有很好的福报。那为什么这个弥勒菩萨会在兜率天那里呢？其实呢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它是在兜率天里面的一个特别的区域。因为上个星期呢我们有说到呢这个修天不升天嘛，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要培养像这个有天人的福报，但是我们不要升到天去。那为什么弥勒菩萨又在天上呢？那这个地方呢在兜率天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兜率内院。对，这一届的天里面呢有一个兜率内院。这个兜率内院呢，兜率内院呢它其实是怎么样出现的呢？其实
因为在这个兜率内业呢，就是所有菩萨呢修行到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生的时候呢，都会到兜率内业那里呢，那继续的说法修持，那是到功德圆满呢才成佛。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还没成佛之前，其实也是在兜率内院，然后才降生人间啊。那这个兜率内院呢，它是怎么产生呢？其实就是天人护法的天人，据说呢有500亿天子呢，以他们的天福的这种力呢，因为很欢喜，就即将有一位菩萨要成佛了，所以他们以他们的，因为他们是天人嘛，很有福报嘛，就以他们这500亿的天子，这个福报加起来是很大的福报，那共同呢这个造了一个宫殿在兜率内院啊。那在这里呢让这个弥勒菩萨在那里说法，那继续的圆满他的功德。那所以呢这个地方呢，通常就是我们说最后要成佛之前的菩萨都会到兜率内院。所以这个是所以呢这个变成呢这个兜率内院呢是一个殊胜的一个非常殊胜的地方。所以如果要我们说修天不升天嘛，如果你要去天呢，就要确定是走到兜率内院里面，不要在兜率内院外面。那兜率内院里面呢，就有弥勒佛在说法。那弥勒佛呢，在那里说法。那他最后呢，最后呢，当他要成佛的时候呢，他不是在兜率内院哦，他会降生我们的世间成佛，所以他是未来佛。那所以呢又想说比如说现在要往生了，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呢跟着弥勒佛学习，那我们就发愿往生兜率内院，在那里就一直听弥勒佛说法，那等到他成佛的时候跟他一起降生人间来度化众生。那所以呢换句话说，弥勒菩萨他的净土呢，他所要完成的还是我们人间的净土，了解吗？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先说一个大概哈。那这个弥勒菩萨呢，他据说呢，这个弥勒菩萨在这个兜率内院弘法，然后呢，这个如果呢，这个会在据说是说人间50亿6万年之后呢，弥勒菩萨会降生我们这个人间啊，那是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了。然后呢，会在龙华树下成佛啊。那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弥勒菩萨的这种信仰呢，也属于净土法门的一种。我们知道有阿弥陀佛净土啊，那有这个东方琉璃这个药师佛净土啊，那也有弥勒净土。那是弥勒的净土呢，有的人以为说弥勒的净土是在兜率内院啊，说我升到天上去像升到天堂一样，事实上不是的。升到兜率内院是要去学习去听法，然后呢要发愿跟着弥勒菩萨到这个人间来这个度化众生啊。所以这个是弥勒菩萨的一个简介。那在我们这个中国人呢的弥勒菩萨呢，通常是胖胖大大的，但是南传的弥勒菩萨呢是瘦瘦的。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为什么他会这么瘦会变成那么胖呢？那因为呢南传所这个所礼拜的这个弥勒菩萨呢，就是在释迦牟尼佛时代修行的弥勒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之一，就是弥勒菩萨。那他那个时候的修行，他那时候的样子就是瘦瘦的，所以呢在南传如果他们有弥勒菩萨的像的话呢，他是瘦瘦的。 那中国人呢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胖胖的呢？那是因为呢在唐代末年呢有一位布袋和尚，就是拿着一个布袋到处走。那这位和尚呢他很随和的，他走到哪里他就睡到哪里，然后呢他走到哪里他就去帮助别人，他笑口常开啊。那大家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然后他又走去哪里，然后有时候兜兜一下他又回来，所以大家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跑到一个村庄来，那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到底是从哪里来，只说这个人就是常常给大家带来欢喜，他会讲笑话啊，会这个帮助别人啊，然后他的这个言语行动都非常的轻松，让大家能够欢喜啊。那所以呢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处帮助人，有时候会讲一些开导一些人的苦难，然后呢到处帮助人，那大家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到他有一天呢这个突然这个不见了，然后大家在一个好像是说在一个石头上呢就看到一首的这个寄送啊，就一首寄送。那寄送上面写什么呢？他说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是时人，时人自不失。也就是说这个弥勒，他说这个弥勒佛就是弥勒真弥勒，就是其实这个是真正的就是这个人呢其实就是弥勒佛。那他千百亿化身，因为能够修持到大菩萨的时候呢都其实都能够像观音菩萨一样千百亿化身。那时时是就是提示指示的意思啊，当时的人，但是呢当时的人都不认识他。要我写下来吗？就是那一个时候的人啊，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典故呢，人家才想起他的种种行为呢其实给大家常常给人家带来欢喜，所以呢大家就想起他的所有的作为真的很像弥勒菩萨那种常常给人大家带来欢乐。那所以呢在中国呢的这个弥勒菩萨呢就常常以这个布袋菩萨作为一个代表啊。那所以呢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弥勒菩萨是胖胖的。好，那这个是一个先做一点背景的介绍。那这个弥勒菩萨其实弥勒是什么意思？弥勒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慈心，慈悲的慈啊。我们说慈跟悲呢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慈呢就是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悲呢是拔苦，就是说有人在苦难当中我们希望拔除他的痛苦啊。那这个弥勒菩萨他在修行的时候呢他的所作所为呢都是以慈心，就是希望给别人带来欢乐带来快乐啊，以利他慈心为出发点，所以呢他的名字就以慈作为他的姓啊。那 这个弥勒菩萨呢，我们刚才说到他的这个修学呢，主要就是希望说到这个最后呢，能够净化我们的人间。所以弥勒净土，刚才我们说弥勒菩萨的信仰也是一种净土法门，但是他这个净土法门呢，不是只是在兜率内院，而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他当弥勒菩萨下生人间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净化我们这个人间净土。所以呢，当我们学习弥勒菩萨的时候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时时记得，如果你想要学习弥勒菩萨，就要在我们现实的社会当中尽量去做一些净化的工作。因为这个是弥勒菩萨的愿啊，希望说到最后呢，这个以这个能够呢净化我们这个人间，作为一个人间的一个净土啊。好，那这个是说到弥勒菩萨他的这个净土的真实意义，其实是在人间。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学佛，不要只是想说我要到哪一个世界去，哪一个世界去。其实呢，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是非常殊胜的，不要一直想往外面的世界。当下，我们能够尽量做一些净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做一些净化的工作啊。那所以呢，你看释迦牟尼佛降生这个世界，也是希望让这个世界呢，能够的众生呢，能够烦恼减轻一些，社会能够和平一些，然后大家最后呢，就近学习，能够去成就佛道。那弥勒佛、弥勒菩萨到兜率，在兜率内院不断的弘法，最后他要降生，也是我们这个人间。所以可见，我们这个人间呢，其实它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什么？我们说，因为只有人能够学佛。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六道，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天，不管你升到多高的天，还是在六道当中，这整个就是六道，都还是在轮回的过程当中。所以不要以为说你一直上到无色界天，我们说不要上无色界天了，无色界天的寿命太长。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修天不升天？其实修天不升天的主要不要升的天呢，不要升到这个最高的那个天呢，这个非想出天，就是连纯粹呢就沉迷在这个非常深的这个禅定当中，因为这还是在六道当中。当你一出定的时候，又开始贪嗔痴染着。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学习佛法呢，要超越的是超越三界。所以当我们说超越三界，比如说你们听过三宝歌唱到说三界如火宰，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三界呢，就是指这个一界、色界、无色界，这个叫做称为三界。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三界如火宰，其实也就是说六道轮回其实就像一个着火的一件物质一样，我们还躲在里面呢，玩得很快乐，还不知道说苦难一直在逼迫着，还不赶快逃出来啊。所以呢，这个所谓三界呢，三界其实就是这个六道。所以用三界呢，因为它是用一界、色界、无色界，就包括了这六道啊。那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弥勒菩萨的思想呢，不是说叫我们升天啊，不是叫我们升天，其实呢是要我们落实在我们的人间去做净化的工作。那如果这样子，我们就跟弥勒菩萨有同样的愿呢，那弥勒菩萨降生人间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跟他一起帮助他啊，来一起做净化的工作。好。 那这是说到弥勒净土的这个真实意义呢，我们要清楚，不要把它想象它是升天的啊，说极乐世界啊是去哪一个净土，然后呢弥勒菩萨是升天的，不是这样子啊。那重点呢还是净化我们的人间。那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呢的差别在哪里呢？其实这个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每在佛教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菩萨，也有很多的佛，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佛？因为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啊。所以从无量劫以来呢，很多很多的众生也有修持，那也有一些呢成就了佛道的啊。那我们在信仰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信什么？信谁呀？是哪一尊佛？药师佛啊，阿弥陀佛啊，还是释迦牟尼佛？其实呢，佛都是平等的，他们的功德呢，其实都是一样。所有的佛都是圆满了这个身心的清净、大慈悲、大智慧啊。那所以呢，他们的功德是一样。那为什么我们还会把它分成这么多不同的佛呢？其实呢，主要是因为呢，我们众生的根性不一样，所以呢，佛呢为了要帮助我们，所以每一尊佛呢，就像大家修学，有些人想要读医科，有的人想要读会计，有的人想要读工程，第一个看你个人的擅长。然后呢，但是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要帮助众生，但是他们所用的方法可能会稍微不一样一点，那这个跟他们自己的擅长、跟自己的这种根基以及兴趣就会有一些差别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其实释迦牟尼佛说呢，弥勒佛呢其实比释迦牟尼佛早40劫的时间呢发菩提心。照理呢，弥勒佛发菩提心比释迦牟尼佛早，但是呢最后呢，释迦牟尼佛比弥勒佛早成佛。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跟他们当时所发的愿，就是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所发的愿有关系。那弥勒菩萨呢，那我们先在没有讲他们的愿的时候呢，先再讲一下呢，就是这个修学菩萨道的一个过程。那修学菩萨道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呢，可以就是在凡夫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听了佛法很好，发菩提心，我要向佛学习，然后呢就开始一步一步一步慢慢的学习，对不对？那这个发菩提心就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发的不是菩提心，所谓发菩提心呢，也就是以成佛为我们的目标，以成佛为我们的目标，那同时呢，我们的学习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成佛了脱生死，而是希望呢能够呢这个成佛，那能够更有效的去帮助众生。那这个菩萨的修学呢，从发菩提心开始呢，然后呢就要开始培养种种的福德资粮啊。所以首先呢，就是这个菩提信心呢，菩提信愿呢，要给它巩固啊。菩提信愿要给它巩固。那所以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呢，这个修学呢，知道你成圣进入初地呢，菩萨的这个修学呢有实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上去啊。
那在这个在还没有登初地之前呢，要修学慈悲。比如说六度啊，这个布施、持戒、慈悲行。
哦，慈悲。
那这个是培养这个我们的这个福德资粮，那所以就比如说修六度啊，这个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精进啊、禅定啊、智慧，那还有就是要能够呢去启发呢这个净空慧、净空的智慧。要了解到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一切是无常的啊。那能够了解到呢，其实所有的一切不是我们可以来说的、啊、那能够透视这个性空慧才能够成分。那换句话说呢，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培养的就是福德以及智慧，然后才登初地。那登了初地过后呢，其实也还是在修六度，还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只是说这个时候呢，因为已经透视了性空慧，对自我没有染着，那这个时候所做的这个帮助众生的这种工作呢，就做得比较清净，因为你没有一个自我的一个染着。那我们说呢，在这个从这里呢，登上初地过后呢，这里呢菩萨有两个工作要做。第一个呢就是那菩萨在帮助众生呢，要帮助众生最后能够成就呢，他们用种种的方法，所以呢他们通常会制造殊胜的环境，让这个众生一同来学习，在众多菩萨一起聚集的时候呢，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呢，大家互相鼓励，互相的这个劝导，让众生呢更容易学习。所以庄严佛土呢，其实也就是制造殊胜的学佛环境啊。所以因为这个菩萨要帮助众生的时候，他一定要制造环境啊。比如说你们说好，如果说这个佛要帮助众生，那为什么这个佛开始的时候，哎，他到处度化众生，他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在树下坐下来说法那样子。那后来这个频婆沙罗王就是觉得说，哎，这样子好像很辛苦，就建了一个第一座的佛教寺院，就是竹林精舍，让这个佛陀呢到摩羯陀国的时候呢，可以说法的时候有一个精舍，有一个佛堂可以说法，大家就比较舒服一点。那制造一个佛堂，制造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就叫做庄严佛土，就是制造一个让大家来的时候可以同样感觉到那种舒适。就像你们到学校，你们如果去一个，你们现在找学校一样啊，都会进去一个学校去感觉，我不喜欢这个学校的气氛，对不对啊？这个学校啊，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个 computer 也没有，那一个学校比较 high tech 啊，那你就想去哪个学校，对不对？所以那个是那制造那个环境，对我们众生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就是喜欢去比较大、比较庄严的寺院，那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比较简陋的，那都是在树林里面的。你说、哦、那很辛苦，我不要去。比如说啊，去打坐啊，说哦，那个 retreat 的那个很简单，那个环境
比较恶劣的话，很多人就不想去了，对不对？然后呢，但是你说那个环境很好的，很舒服的，不会困难的，哎，就有的人会要想去啊。所以有时候菩萨要帮助众生，他这两方面都要去处理啊。那所以呢，菩萨会要庄严佛土，然后就帮助众生。所以呢，这是双管齐下的。第一个就是说，看到众生，尽量的去教化，告诉他们一些佛法。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渐渐的去制造出一个殊胜的一个学习佛法的一个环境。然后同样的，他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教化呢，有时候众生这个听了佛法，能够发起这个菩提心，身心能够清净。那身心清净的众生聚集在一起呢，也自然呢呈现了一个净土出来。所以这两个呢，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了解吗？明白吗？
这两个都是可以做的东西，
可以做的事情，这两个工作是菩萨要做的。那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两个人呢，他们所选择要怎么进行这两项工作，因为菩萨要完成这两项工作才成佛的。那释迦牟尼佛他选择怎么做呢？释迦牟尼佛他当时呢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发愿，他在这个五浊恶世，在恶劣的环境呢要去教化众生啊，他要在恶劣的环境教化众生呢，这个然后呢能够呢这个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呢去教化众生，然后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成佛啊。那弥勒菩萨呢，他是要在选择呢，在用比较这个安乐的方式来教化众生。所谓安乐的方式是怎么样呢？弥勒菩释迦牟尼佛是他是就是会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方式，就比如说他会这个如果你们读过那个本身经，就是 Jataka story， 就是那个佛陀呢怎么样牺牲自己的性命啦，然后甚至手脚啦，那或者是说在就是说能够自己很刻苦的去帮助众生，那是用这种身体力行的方式。那弥勒菩萨他用的呢是比较安乐的方式。安乐的方式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常做的，就是礼拜佛拜佛啊，天天呢这个昼夜六时呢顶礼佛陀，忏悔业障啊，那个这个是不做布施供养种种的，这一些用这种方法呢来慢慢的累积这个福德因缘啊。所以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用比较刻苦的方式呢，所以他的特别的精进呢，让这个他成佛的比较快。那弥勒佛呢，他就用比较安稳的方式，就像我们现在的啊，一直念佛，一直念佛，然后让自己身心清净，然后拜佛、忏悔这个供养、布施，做这样子的工作呢，来慢慢的累积自己的福德以及智慧。那所以这种方式呢，其实比较慢。那释迦牟尼佛是用身心的力量呢，去做一些这个能够牺牲自己，能够这个刻苦的去利益众生，完全付出的那种方式呢，所以呢，他就这个成佛就快一点点啊，所以是这样子。那这个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呢，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快一点呢？释迦牟尼佛选择在比较这个选择呢先教化众生，那弥勒佛呢是选择先庄严佛土。那所以就像大家想想看啊，比如说一位法师，他说我要弘法，然后他就开始筹钱，先建很大的寺院，建了寺院呢，才开始推动活动，开始召集人， 啊，那这个召集人的这个过程呢，然后要慢慢度化人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要蛮长的，所以你物质你的这个寺院虽然建起来了，但是活动啊，你的那个这个学生啊人数还是有限，要慢慢的慢慢的教。那释迦牟尼佛则是倒过来的，他是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他先到处去教到很多很多了，然后呢最后建一个净土出来，那就你的那个众生已经成熟了。所以呢他一建起来就有很多的这个护持的众生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释迦牟尼佛用的方式呢，是他先随缘，他一直教化众生，教化到最后呢要成佛之前才把这个庄严佛土这个部分做出来。那弥勒佛他是倒过来，他是先做庄严佛土，最后再成佛众生，所以两个工作都是要完成才能够成佛。但是因为你这个先这个就像我们说画龙点睛啊，画一条龙要点那个眼睛，有没有？你如果先点了眼睛，然后你还要画那条龙，还要花很多时间去画那条龙啊。那释迦牟尼佛是先把龙画好了，最后点一个眼睛呢，就让他这个龙就活生生起来了，明白吗？啊，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的程序不同，并不是说他们的慈悲心不一样，也并不是说他们的这个这个心净度不够或者是什么，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他们的愿不一样，就造成修行的这个速度呢也就不太一样，还有他们化导的众生也就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只是说明说，有这么多的佛，这么多的菩萨，其实呢也就是因为呢我们在是凡夫的时候呢，我们的擅长以及根性不太一样，然后呢这个佛菩萨本身跟他有缘的众生呢，那就会跟他相应。所以呢我们有药师佛，有阿弥陀佛，有这个弥勒佛，有释迦牟尼佛，那就看你个人觉得啊，这位老师教的好像比较契合我，那你就喜欢跟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学习，并不是说哪一位佛比较殊胜，还是哪一位菩萨教的比较好。其实呢佛菩萨都是这个佛呢都是平等。那菩萨呢，我们刚才所说的像弥勒菩萨、观音菩萨呢，其实我们叫他们叫做大菩萨或者菩萨摩诃萨。如果你们有诵经，有时候知道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的意思。那我们说这个修行的过程呢，单单这一段呢，发菩提心要给这个心愿巩固呢，要多少时间你知道吗？应该大概要百千万劫。我们在佛教里面算时间用劫，这个劫哈，其实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就是一个卡巴，那是很长的时间。你们知道一个卡巴是多长时间吗？多长时间？一个卡巴。
The
timing that's cannot be done. To create a planet.
我们先等一下，我再跟你说这个节有多长时间了、啊。我们说这一段呢就要百千万劫，然后呢从这里到这里呢是一大阿僧祇劫，然后从这里到七地呢。正的无生法忍呢，这边呢是第二，然后最后这里第三阿僧祇劫。一劫呢，有时候呢，在经典里面形容呢是一劫是什么劫？他说像浮石劫，有时候称为浮石劫。什么叫浮石啊？你知道这个浮啊，就是
，Yes。Okay, no. Is it in the Buddha's Buddha describe? Like if you use a handkerchief.
Yes.
Right? To go around the mountain. To actually wipe the entire mountain with your handkerchief.
Yes.
How long one kapha is.
Yes, one kapha, yes, that's right, it's in the sutra. So the Buddha described the time as, he said, if you have a rock, 一块石头呢, 它的周围呢, 是, 40里长, 40里啊, yeah, 40里长啊, 然后呢, 你用一块布, 那个布还不是我们这么粗粗的布啊, 那是天人的那种非常细的那种布，非常柔软的布。 Heavenly silk 非常柔软的，然后一百年啊，一百年才磨一次啊，不还不是天天磨，一百年才这样子跟它磨一次，磨到这块石头给你磨掉。 那个叫做一劫 就像我们说比如说这个东西啊 你天天拿东西来擦擦擦擦 然后久了它不是会磨损吗 对不对 那他说那块大石头啊 那大石头有40里啊 40里的大石头 然后你用这个天人的这种非常柔软的这个布 一百年跟它磨，不好意思，然后磨到这块石头给你磨掉，那个叫做一劫，还是小劫哦，这个是小劫哦。那如果那个石头是80里呢？那就你能够把那个80里的石头磨掉呢？那就是中劫。那如果那个石头是120里呢？ 然后也是这样子，一百年磨一次啊，把它磨掉，那个就是大劫。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间有多长。那个大劫，那大劫是我们说120里长的，120里的这个石头，然后你这样子一百年磨一次，磨一次，磨到那个时间叫做一大劫。一大劫，然后呢，我们现在做这个。 百千万劫啊，我们是指大劫哦。然后这一个修行过程呢，从凡夫这个修行到成圣呢，这个一大，我们说一大，也就是说无数的大劫。 数不清的大劫，这个一个阶段，然后从初地到七地，又第二大阿僧祇劫，就是另外一个无数劫，无数大劫，然后最后呢，从第七地到第成佛呢，又第三大阿僧祇劫，所以那个修行的那个路是很长很长。 所以呢，就是做到劫啊，所以这个叫福时劫。所以在经典里面有形容，有时候它形容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城啊，一个 city 这样子啊。那这个 city 如果说有40里的城，如果它这个城呢，全部呢铺满了这个芥子啊，就是 mustard seed 这样子，常常经典里面常常用 mustard seed。 那他说每3年呢，那个天人呢拿掉一颗，然后在拿完过后，拿完的时候才叫做一小节，就跟刚才那一个，他是佛陀就是用这种形容词来形容那个时间有多长。如果是80里，或者120里，那就是中劫跟。好，所以呢，就要知道说菩萨的修学呢是很长的。其实我们呢，都还在这里，还不知道有没有发了菩提心呢、啊。如果还没有的话，就是在外面呢，那就是还在六道轮回。对，要发菩提心。
奠定了这个菩提心，那这个菩萨道就才开始能够走上去啊。
好，所以呢，这个弥勒菩萨呢，他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啊，刚才我们说佛，然后我们说像弥勒菩萨，他们是已经将近成佛的啊，我们叫做菩萨摩诃萨，就是玛哈波利萨婆，就是大菩萨啊。那所以呢，是他们就是其实过了七地呢，其实他已经这个。觉悟了这个破我，也觉悟了这个缘起性空，所以他们是自由自在的。那所以弥勒菩萨呢，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他是用比较这个他的方法呢，就是比较善巧方便安乐的方法。他是怎么样呢？就昼夜六时啊，我们在佛教里面常常昼夜六时，佛教的时间。把它分成一天分成六个时段，你们知道是几点到几点吗？
不知道。
就、so, 我们常常说我们的时间在经典里面 six period of time, right? So 那就是从两点到六点。两点到六点到十点，所以呢，你有早上白天的所以你那个时间呢就是分成三个时段，那所以有白天的两点到六点，六点到十点，十点到两点，对不对？然后就所以那个是我们说叫做初日，初日、中日、后日，然后呢就初夜、中夜跟后夜，就是白天有一圈嘛，然后这个晚上有一圈嘛，对不对？所以呢，就两点到六点，六点到十点，然后十点到两点，就是，所以就是两圈，那就是六个时段啊。 所以他昼夜六时呢，他偏袒右肩，右气着地呢，合掌顶礼，向这个顶礼诸佛，然后呢这个忏悔，那希望然后呢这个常常提醒自己要随喜功德，然后呢这个要这个能够观一切都是缘起性空，能够做这个圆满的布施，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持戒清净，然后能够不起嗔恨心，能够忍辱然后呢能够坚固无懈怠，然后能够精进，那种种的他常常呢就是昼夜六时呢都心心念念安住在佛法上，那用这样子的方法来修持啊，那这样子呢让他最后呢圆满这个他的这个福德智慧，那所以这个是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呢，他要成佛的时候呢，他是要怎么成佛呢？他的愿呢就是说他要在众生的这个烦恼比较薄弱的时候他才成佛，所以他在多帅内院，他会要在我们这个人间呢众生烦恼薄弱的时候，成就十善的时候呢，才这个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是弥勒菩萨这么说的。那他为什么选择这样子的方式呢？你说为什么他不是就是众生这么多苦恼这么多烦恼他不来度，他要等他们烦恼减轻了他才来，这个是另外一种方法。释迦牟尼佛是积极的帮助减轻众生，提示众生减少烦恼。那弥勒菩萨呢，他其实也教化众生，但是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我来你们先学好这 这也是另外一个方式啊，对不对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留下了教法嘛，那所以弥勒菩萨呢，他的这个方法呢是要众生呢积极努力的学习，那让这个世间呢能够渐渐的进化，渐渐的进化，最后呢弥勒菩萨就会降生人间，然后呢龙华善会呢让更多的人能够能够呢这个成道啊。所以当他的烦恼薄弱过后呢，这个这个释迦牟这个弥勒佛呢才会这个降生人间，那这个去帮助众生。那所以呢这个是两位佛呢的不一样的方式，但是他们的本质呢其实都还是帮助众生，只是用不同的方法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学弥勒菩萨的法门呢？我们要知道说弥勒菩萨其实也是菩萨，虽然他是用比较方便善巧安乐的方式，但是他也是发菩提心发慈悲心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呢要能够跟弥勒菩萨一起呢来净化人间啊，能够制造人间净土呢，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行菩萨道。因为行菩萨道就是学习菩萨的修学，要学习菩萨的修学就是要发菩提心，也就是说以成佛为我们的目标，然后呢以帮助众生为我们的目标啊，不要只是为自己，然后呢要能够多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去想想我应该怎么去帮助众生，怎么帮助别人，不要只是想到啊我这样子我得到什么利益，这样子对我什么损失，我们不要从那个角度想，而只是想说我能够怎么样去帮助众生。那所以第一个呢要能够像弥勒，要学习弥勒菩萨呢第一种方法就是行菩萨道，这个是正常道哈。那就是只是说你比较跟弥勒菩萨的这种愿比较相应，但是以行菩萨道的方式呢去以行菩萨道的方式呢去学习，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往生兜率天，就是发愿呢能够升到兜率内院去。所以第一个希望以后呢跟弥勒菩萨在一起，第一个方式呢就是生生世世呢升到人间行菩萨道，你在这里等他下来，你在这里先帮他做净化的工作，这个行菩萨道。因为弥勒菩萨他的愿是要降生人间净化人间嘛，对不对？那我们说他的愿呢是当这一个人间的众生的贪嗔痴比较薄弱，大家能够行持善的时候，他会降生人间。那如果我们希望呢能够有因缘能够见佛，能够生逢佛事，我们要生在跟佛在一起的时间呢，那我们知道弥勒佛迟早会要下来这个人间呢，那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发菩提心，自己精进努力，然后生生世世呢行菩萨道，一直在这个人间做净化人间的工作，那是弥勒菩萨要做的工作嘛，对不对？那所以你在这里就尽量的做这个净化人间的工作，那在这里呢生生世世在人间行菩萨道，等着弥勒菩萨来，那总有一天你就会见到弥勒菩萨，这是第一个方法。那第二呢，想要见弥勒菩萨呢，那就第一个是在这里等他来了哈。第二呢，就是这个发愿往生兜率内院，就是希望呢能够学习这个向弥勒菩萨学习，然后呢，所以呢要发愿呢能够往生兜率内院，在那里一直听弥勒菩萨说法，提升自己，然后呢到时候呢弥勒菩萨下生人间的时候呢，我们跟他一起下来，那在这个弥勒菩萨在下生人间龙华三会的时候呢，能够见佛 能够闻法，能够断烦恼，能够了生死，那能够呢行菩萨道，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啊，这样我们也能够跟弥勒菩萨在一起，也能够借助跟弥勒菩萨在一起呢提升我们的修学啊，这是两种方法啊。OK OK 好，那所以呢这是两种方法哈。那接下来我们说哈，第一个是很明显，就是说你一直在人间不断的行菩萨道，就是布施啊、持戒啊、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最主要是要发菩提心，要有正见啊。那第二个要往生兜率内院，那要怎么样往生兜率内院呢？那我们要知道弥勒菩萨他是以慈悲心为主，慈心为主，那弥勒菩萨呢他是不伤害众生的，所以呢要希望跟弥勒菩萨在一起呢，第一个呢不杀生很重要，所以呢弥勒菩萨不吃众生肉，所以要吃素的啊。那这个是第一点，如果我们希望跟弥勒菩萨在一起，要知道说弥勒菩萨一再强调慈心慈悲心，那如果我们没有慈悲心的，你见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一直跟你说你的慈悲心不够，你可能要起烦恼。所以呢我们要第一个培养自己的慈心，向弥勒菩萨学习他的那种关怀众生、以乐众生、给众生带来快乐的那一种心啊。那我们第一个要养成一个坚固这个广阔的一个慈悲心。那第二呢，要生兜率内院呢，在这个弥勒菩萨上生经里面有说到呢，要往生兜率内院的条件啊。其实往生，因为兜率内院是在天界嘛，所以其实是跟我们所说的三福业，上次谈过三福业其实是一样的啊，是相近的。你们记得三福业吗？
忘记了。
是父亲节。要升到天上啊，好像上个礼拜才刚刚说的。修天不升天呢、啊、
哦
可以猜吗？
可以猜啊，
给 multiple choice。 智慧
没，还没有那么深吧？
哦，
因为这个还是在这个六道当中，对没有？
哦，八戒，
十戒，十戒，
十戒哦，都是然后禅定。
哇，对，这个就叫做三福业。因为要升天呢，刚才我们说这个升天呢，其实升天都要有多少的禅定。一定要有一些禅定的基础才能够升天，所以三福业。那所以这里说到呢，往生兜率天的条件呢，第一个呢就是要能够持戒，啊，持五戒、八关斋戒啊，或者是出家戒啊，就是要持戒。然后呢，要这个要精进啊。要不是说只是去受戒然后不持，不这个持，所谓持戒哈，就是要能够持守嘛哈，不是去受了，不是去受戒而不持戒哈，那个受了戒一定要去持。那身心呢常常安住在佛法上，能够精进的用佛法来净化我们自己，提升我们自己。然后还要修十善。十善是什么？
又
忘记了，要考试了。十三是什么？身口意。身口意，
对，身口意，安置了身口意。好，与它分成三部分，身口意。 那是什么？雪山什么项目？
是通到日下深。
深有三项吗？这个有四项，这个有三项。不。不抽到，不杀生，不抽到，
不
邪淫啊，然后口呢？
不妄语，
不妄语，
不饮酒，
啊，不饮酒，
哈哈哈哈哈哈，错了错了，
也是口禁忌啊，
是啊，啊，学过的东西要讲一下，
口不恶口不两舌，
不恶口不两舌，不起疑，对。啊，不，这个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提。然后意业方面呢，不贪，不嗔，不痴，不贪不
嗔。所以加起来就是十。那因为这个十善呢，其实是升天的一个基础啊。所以除了我们的这个在身以及口方面的这个端正之外呢。心要能够呢尽量的烦恼薄弱，所以要不贪不嗔不痴，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我们修学的过程当中要让我们的烦恼越来越薄弱，其实很重要。唯有你的烦恼轻的时候智慧才会长，你的烦恼重的时候智慧被它压扁了，长不起来了。所以呢这个十善哈，那这个十善呢，我们说十善是升天的一个基础，但是呢这个修十善跟持戒一样，看你用什么心态去持。那我们说这个弥勒菩萨他是菩萨，我们真正要向弥勒菩萨学习也应该要发菩提心，所以当你以一个菩提心来修十善的时候呢，它就变成菩萨戒的一个基础。就是说你修十善不是因为你自己要得到福报，如果一个人呢他想说他希望说我来生更好，我希望升天啊，能够有天堂的享受，所以他拼命做好事累积这个福报是给自己上天去享受的，这个叫做人天福报，也一样啊，修十善。那但是如果说你修十善你是希望说借着十善端正自己的行为，能够净化自己的身心，不要让自己的行为去触恼别人，更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端正，能够帮助别人，那比较积极方面的，是从自己要必须要这样子做，因为我要这样子的行为才能够呢更有效的帮助别人，才不会触恼别人，这是从慈悲的角度去出发。从慈悲的角度出发去持戒的时候呢，你所达到的那个效果就是不一样，了解吗？所以项目是一样，条文是一样，但是你的心不一样，它达到的结果是不一样。你的目标，我持戒因为我要累积很多的福报，希望我来生不要贫穷，希望我来生这个能够有福报，然后希望我的来生呢我的生命有保障，我身体健康，那全部都还是我的话，那是人天福报。如果你持戒是因为不要伤害别人，你持戒是因为你要端正自己，让自己更有效的帮助别人，那是希望说自己能够更好，然后能够去帮助别人，成就别人，那这样子是从菩提心去出发，那你所得到的就是在菩提道业上的一个进步。所以呢要生要往生兜率天呢，要持戒要修十善，那当然呢除此之外还要禅定还要呢就是什么呢，要常常细念思维，念作兜率内愿，要往生兜率内愿因为不然你修的这个福报呢，你福报够，如果你没有方向的话就跟着你的业去往生，那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很有福报，那你往生你死的时候呢自然你的善业比较强，就自然升到天上去了， 但是就不一定升到兜率内院去啊，你可能就在天那边去享受了。因为我们人死的时候就看我们的业，你的善业比较，你的善业很殊胜的话，很快你就会升到好的地方去，你的恶业强的话，你很快就升到不好的地方去啊。那所以我们培养了这些善的业，然后我们还要把这个善的业导向一个方向，也就是我们导向呢往生兜率内院跟弥勒菩萨在一起。所以你的心的愿很重要，因为我们人呢就像什么呢，我们人呢就像这个开车的司机啊，我们有我们的意志，所以你的业呢就像你的这个汽油一样哈，你开车然后你这个有这个油可以推动你，但是你这个司机要知道说你这辆车要开去哪里啊。如果你这个司机不懂，没有完全是迷糊的，那这个汽车放在 automatic 的它自己走的话呢，就跟着你的业呢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但是我们有这个意志力呢，能够去提醒自己我要往生兜率内院，所以这个愿啊，愿生兜率内院就很重要，才能够把这个所有的这些福德资粮呢累积聚集成为一股力量朝向这个兜率内院啊。所以同样的，所有的净土法门都是一样，所有的净土法门呢它一定要有这个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你的信心，你要往生兜率内院，你对弥勒菩萨的信心，你对弥勒佛的信心很重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自己会想要去，你如果相信觉得他很好，但是你说我还是想在世间这个人间行菩萨道，我不想到兜率内院去，那虽然你累积了那个福德资粮，但是你会留，你不想要去那里的话，你就会留在你如果想要留在人间，你就留在人间嘛。所以呢，这个愿很重要，然后呢就是行，行呢就是刚才所说的种种的修持，持戒啊、布施、禅定、十善，那这一些呢，就是所谓的行啊。所以呢要往生兜率内院呢就必须要能够呢做这个刚才所说的持戒十善，还有要思念思维呢意念呢这个兜率内院的殊胜，还有愿生这个兜率内院，然后呢还要应该要做呢布施供养礼拜忏悔这些种种的这些功德，那这样子呢以这些功德呢能够去往生兜率内院啊。这个是如果要往生兜率内院的可以用这种方式呢去往生兜率内院，大家要记得我们往生兜率内院不是升到天堂去然后在那边享受，去那边听法。如果你不喜欢听闻佛法，但是叫你来听闻佛法你都不想要的话，那边弥勒佛一直讲个不停啊那你就会很烦了，就没有练法玩了所以呢我们是去那边其实是精进，然后在菩萨大菩萨的引导下希望能够更快成就，然后到时候呢跟他一起下生人间呢这个净化人间啊。所以这个是说到弥勒这个的法门，弥勒菩萨的法门。那弥勒法门的弥勒菩萨法门的殊胜在哪里呢？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这是因人而异啦，看个人的这个自己的性向，就是觉得哪一个法门比较适合你。那弥勒菩萨的这个法门呢，第一个呢，因为刚才说弥勒菩萨的这个他叫弥勒菩萨的兜率内院呢还在欲界天，所以呢其实他的要往生这个，因为我们本身人也还在异界天，所以要生这个天呢，异界天呢其实并不是太难啊。其实说应该就是说 因为它同样是异界天、啊、所以呢不像这个其他的这个净土呢跟我们的世界可能就差距比较大、啊、所以第一个是它比较容易一点、啊、因为它也不需要像这个阿弥陀佛净土呢要一心不乱，其实你就是三福业能够培养的殊胜，你达到升天的那种应有的资粮，然后再有那个愿要往生斗衰那愿，其实就可以做到，所以它比较容易、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弥勒净土呢，弥勒菩萨本身虽然他是发大菩提心，但是因为弥勒净土呢这个弥勒斗衰那愿呢还在异界天，所以他也不一定是这个他一弥勒这个往生弥勒净土呢，他不一定是要发菩提心或者是处理心，其实只要发真上心的也可以上到弥勒内院，弥勒内院去，不像这个阿弥陀佛净土呢，阿弥陀佛净土其实是大圣净土，是要发菩提心的、啊、所以很多人错误的这种理解呢，以为说、哦、我到极乐世界我要去极乐世界，把那个极乐世界当成天堂一样的，没有发菩提心，其实这不是跟阿弥陀佛的愿不是很相应、啊、但是弥勒菩萨的净土呢就不一定要发菩提心、啊、所以呢只要能够有发真上心，希望呢能够向上向善的、啊、都可以随愿去往生、啊、所以呢它可以说是比较容易而且普及，发菩提心的、出离心的、真上心的都可以升到弥勒内院去，在那里呢在弥勒菩萨的教导下呢在不断的进步啊。所以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是开示另外一种法门给我们知道说，除了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人间行菩萨道啊，这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方式，然后还有这个阿弥陀佛的法门，然后还有弥勒菩萨的法门，这些呢就是呈现出佛菩萨们的慈悲，因为我们众生有不同的根基，有不同的性相，有不同的兴趣，所以为了帮助我们不同的众生，每一个佛用不同的方式，希望多每个人摄受不同的众生，最后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好，有问题是吗？
所谓真上心呢，就是说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啊。那更好就是希望说今生比这个来生比今生更好，那或许做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是能够在不管在这个智慧这个智慧上啊，或者是在物质上啊，或者在生活的条件上啊，希望呢来辈子能够更好。一般呢多数的人都希望哎呀来辈子不要那么苦，希望来辈子比较有钱，来辈子比较聪明，那这些都是属于真上心啊。所以呢真上心呢其实一般就是还希望做更好的人，或者就是做天人，没有人会想去做一个很富有的很舒服的一个畜生吧。所以这个真上心呢就是有心向上啊，但是还没有想到说要超越生死轮回，所以一般的其实多数的佛教徒都还其实在真上心的还是比较多，你说了脱生死啊这个要处理三界啊好像都没有去想到，只是说来生希望更好这个是真上心。那出离心呢就是希望呢能够出离这个三界，出离这个六道轮回，因为毕竟呢不管你的生活多殊胜，你升到天最后他最后呢福报享尽还是会堕落，所以呢这个
学习佛法过后呢，了解了这个只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一切是无常的，不管多殊胜多美好的事情也是无常的。所以呢就了解到说，我们太有因为我们的不了解，所以处处的染浊，那这个每次的无常变化的时候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苦果。那所以呢希望呢能够透视真理，能够呢突破这个束缚，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自在。那这是发菩提心，这是发菩提心。那菩提心呢，所以我们说有三种不同的心。那发菩提心呢，就是希望呢能够向佛学习，希望能够成就佛道。那成就佛道，但是不是只是说自己要了脱生死而已，而希望呢自己能够成就佛道，还要去帮助众生。那这个菩提心里面呢，其实也包括了菩提心。因为所以有一些人以为说菩萨不用发菩提心，菩萨一定要发菩提心。他如果不能发菩提心，他没有办法得到身心的清净的话，他的善事做的不会圆满，他的善事就会变成不是人天福报。所以呢菩萨其实是透视了这个六道轮回的苦，才要发菩提，但是他又慈悲这些在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所以他希望说他成就，他还要帮助这些众生，希望大家也一起成就，而不是自己赶快跳出去就好了。所以呢菩提心包括了菩提心，包括了慈悲心，还有这个向佛的一种坚固的一个信愿，那就称为这个菩提心。所以这个是这三个不同的心哈。OK， 好，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说这个弥勒菩萨，谁是弥勒菩萨？那这是给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弥勒菩萨其实在经典里面不是空口制造出来的，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会上就有这位弥勒菩萨。那到中国怎么也变成胖胖的布袋和尚啊，这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那重点就是弥勒菩萨他强调慈悲啊，他强调净化人间。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学习弥勒菩萨的这种慈悲心，多关怀别人，那多这个减少这个贪嗔痴烦恼，多能够布施持戒，那希望能够跟我们周遭的人呢多分享一下这样子的一种清净这种安详以及慈悲，让我们的社会呢能够更清净安详啊。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太多的这种这个凶杀暴乱，那个太多的战争，大家充满着这个的斗争以及这种凶狠的这种心。所以呢希望说佛法能够给大家一点点的这种清凉的一种滋润，那希望这样子呢能够对我们的社会也有一些帮助。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在这样子一个动乱不安，到处都是这个凶杀的这种环境当中呢，弥勒菩萨的这种净化人间净土呢，这个思想呢，其实真正是需要我们大家去推行的啊。所以弥勒菩萨呢，我们弥勒菩萨其实还没有降生人间，但是我们常常呢都会在大年初一呢，就是农历初一的时候呢，庆祝弥勒菩萨圣诞啊。其实他还没有降生人间，但是在大年初一呢，就是农历新年初一呢，我们常常会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也就是希望呢弥勒佛早日降生我们的世间。为什么？因为弥勒佛能够降生我们的世间，我们这个世间就多一点和平啊。所以呢在这个大年初一的时候呢，佛教徒呢都发愿呢，希望呢增长我们的慈悲心，然后呢这个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互相说恭喜。其实恭喜是什么？你们常常说恭喜发财哈，其实恭喜呢是什么呢？就是恭祝你欢喜，希望你欢喜， 希望你常常快乐啊。所以呢恭喜呢其实是就像说希望你能够得到喜乐，希望你得到快乐。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呢我们记得这个弥勒菩萨的这种慈祥这种不杀尤其是我们现在到处都是杀杀杀，对，弥勒菩萨是不杀的不杀所以呢我们真的应该向弥勒菩萨学习，然后呢这个尽量的去推广这样子一种慈悲祥和的一种精神，那给我们的社会呢带来一点的安乐。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Before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Kaaba, what's considered the Kaaba? Like when, what happens to tears? Does that make sense? Like is it sort of like karma where we do good actions and we achieve more karma, but for Kaaba,
it's a time.
Yeah, but
但是呢，这个时间呢，其实也。所以为什么说无数其实也是只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说很长的时间。那至于说三大阿僧祇劫是不是准准三大阿僧祇劫你就成佛，也不是这样子的，要看你自己的精进度。所以呢一切还是因缘条件的。所以当我们像用这个形容词来形容说修行要多长的时间多长的时间，不像你们在大学说啊，读完三年你就肯定就毕业了，这个佛法的修行没有这样子的，要看你下的功夫，它是因缘和合的，是要因缘条件的。所以我们说一般如果照正常人的精进度大概需要这样长的时间，但是所以我们说释迦牟尼佛这个超九劫成佛因为他特别精进，所以他还是跟我们这个就看我们所下的功夫有多少那这个所以为什么佛陀没有很确定的，因为这个所说的这个劫你要怎么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一年，其实这个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年来算呢是我们人制造出来的计算方法来的所以你看印度的日历，印度的月历跟中国人的月历跟回教徒的月历也不一样啊，所以它是缘起性空的。所以为什么佛陀他用那种形容词就是给你去想象，那浮时节就是想象啊，那个一百年一块布这样子抹一下，然后抹到那块石头不见你自己去想象就好了。所以他其实他没有他不把它作死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掉入这种就是说是不是准准几年几年，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只是一种形容词，时间的长短，然后呢一切成就还是因缘条件，就是看你自己所下的功夫多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我们怎么去学习，用的方法不一样，像我们说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用的方法不一样，所以他的快慢也会不一样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说明了一切是缘起的，并没有一定的属性的。 That's it, answer your question?
都算那月
经
To see that heaven
The inner
court, the inner court of the Tushita
heaven.
Hi, Mel Wendy. Yes.
I want to know what is the kind of like, I don't want to say in English, but is it in Chinese, you call it 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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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an Fo. Nian Fo.
Yeah, what is the purpose of it? Even like, I heard some of the, in English Samato, they know in Chinese Samato, even like Master Sun Yen, kind of emphasize like, encourage us, good to kind of like, have Nian Fo in Fo. And also like in some scripture, not scripture, maybe in some sutra, there's like, for you, you might be born in Buddha, but
yeah.
Actually, what is the purpose of
Nianfo?
And what is the kind of like effect of practice?
Okay. Not, 你要我讲英文还是讲中文？
讲英文应该比较容易吧。
Okay, so the name for that you're talking about, so I think you're referring to the more commonly people refer to the recitation of Amitabha Buddha. So now recitation of Amitabha Buddha, you can use it for two purposes. One is you can use the recitation of the Buddha's name as a training of your mindfulness and concentration. That you can use, like, just like sometimes in some practice, some people just Buddha, and that is also a way of training your mindfulness and concentration. So you use, so when you recite Amitabha, make sure that you know very clearly the words, and make sure that in between the words there's no there's no distraction. So that's firstly, you can use the Amitabha as a way of training your mindfulness, a focus of mind. And then you have Pure Land practitioner, people who have faith and confidence in the Amitabha Buddha's teaching, because Amitabha Buddha, while he practiced the Bodhisattva path, he made a vow that he knows that people in this world, some of them, they like to improve, they like to practice, but then their self-determination is not strong enough, and in this world that they're living in, there's too much distraction. You want to come to Dharma talk, you go to downstairs at Square House, your friends say, oh, there's a disco there, let's go. And you just get carried away. And so Amitabha Buddha make a vow that he wants to create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anyone who have this goodwill that they want to practice, and have faith and confidence in him to be reborn in the Pure Land. And in the Pure Land, there will be Buddha and the Bodhisattva guiding the people, and then with their guidance, they will just progressively improve, because in the Pure Land, now do not think of the Pure Land like the God have created a heave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 Pure Land is the collective effort of the Buddha and the Bodhisattva. Just imagine a lot of Bodhisattva, great Bodhisattva, and the Buddha come together. It's a place where all these people who are there are so pure in their mind, full of compassion and wisdom. If you go in there, you just feel like this is so tranquil and peaceful. And so Pure Land is created by the Buddha and Bodhisattva with their collective effort. So the Buddha and Bodhisattva collectively created the Pure Land. So anyone who wants to, who have confidence in Amitabha Buddha, make vow to be reborn in the Amitabha Buddha Pure Land. Then they have to also make sure that they equip with the prerequisite, the requirement to be reborn in the Pure Land. All right. So because to reborn in the Pure Land is, firstly, you need to have faith and confidence in the Buddha, in the Amitabha Buddha and the Pure Land, that is a good place to practice. And then secondly, you really want to go. For example, you may have someone who have good respect to Amitabha Buddha and believe strongly in the superiority of the Pure Land, but they say, I prefer to be in this world. I want to practice in this world and helping people all around, rather than go to the Pure Land. So to be reborn in the Pure Land, your own vow to be reborn in the Pure Land is important. Okay? And then thirdly is that you need to accumulate enough resources. Like if you want to start a business, you need to have enough capital. You cannot have faith and confidence that, okay, I think if I run this business, it will make money, and I have vowed that I want to run this business, but you have no capital. It's not going to work. So the capital is, the third requirement is that you need to cultivate enough meritorious virtue. So that's what you say, 不少福德善跟因缘得生比国. So that that meritorious virtues that need to be calculated include chanting of the Buddha's name, practicing of generosity, upholding precepts. So all these are important requirements to accumulate the resources or the capital needed for you to reborn in the Pure Land. And why we keep saying reciting the name of the Buddha? Because it helps you to recollect your mind. When you recite the name of Amitabha Buddha, especially people who have this vow that they want to be reborn in the Pure Land, when they recollect the name of Amitabha Buddha, immediately they relate to the virtues of the Amitabha Buddha. His compassion, his wisdom, his purity, and his Pure Land. So it helps you to develop your faith and confidence and the determination. So reciting the name of Amitabha Buddha, firstly, helps you to strengthen your faith and confidence. Secondly, by reciting the name of Amitabha Buddha, it also reinforces your determination to be reborn in the Pure Land. And by reciting the name of Amitabha Buddha, it also helps you to reduce your distraction and unnecessary thoughts or engagement in your afflictions, because you keep remembering the name of Amitabha Buddha, which is so pure, peaceful, and so you have less chance to gossip around. Otherwise, when we start to gossip, it always fall into the trap of worldly attachment, and then sometimes personal conflicts or things as such. But when you recite the name of Amitabha Buddha, it makes your mind more pure. Alright, so that's why reciting the name of Amitabha Buddha helps to strengthen our faith and confidence, and then also to make our vow stronger, and then that's why you keep reciting, keep reminding that this is the path that you want, this is the direction that you want to go. Does it make sense? Okay. Yeah. Okay. 还有没有问题? Was it very confusing?
No.
Was your translator translate?